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《岁月正好》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，我将继续为您播读《好好告别》这本书中的故事。在上一周的故事人生单元，我为你讲述了《生命尽头的样子》萨比娜的故事第一集。故事中的萨比娜年近80，她担心自己没有勇气面对死亡，她一直在担心自己死的时候会不会很痛，也担心自己会丧失勇气。直到本书作者的领导和萨比娜进行了一段对话之后，萨比娜再也不会感到惧怕了。接下来请继续收听《生命尽头的样子》萨比娜的故事第二集。这里的故事是由作者以第一人称来讲述的。
一直以来，我们似乎都在逃避那最终的告别，但告别并不会因为我们逃避就不再来到。面对临终，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常识与智慧呢？岁月正好，故事人生，叶兰陪你一起学习好好告别。原来告别也可以很温暖。
一番法师打趣之后，我们的领导切入正题。你的护士告诉我你有一些担忧，我很高兴你说给他听，那你愿意和我谈谈吗？萨比娜表示愿意。你一直在担心自己死的时候会不会很痛，是吗？萨比娜说，是的。领导的提问如此单刀直入，让我大吃一惊，但萨比娜似乎一点都不感到奇怪。领导继续提问，你担心自己会丧失勇气，对吗？萨比娜抓住他的手，咽了一口口水说，对的。他的声音低沉而暗哑。领导直视着萨比娜的眼睛说，我在想，如果我描述一下死亡是怎么回事，会不会对你有所帮助？领导要描述什么？我在心里惊叫了一声。萨比娜看起来正在聚精会神地思考，她想起战争期间一位年轻的妇女身中数枪死在她家的农舍里，她所在的抵抗组织给这位妇女吃了镇痛药，但已经回天乏术。多年以后，萨比娜亲爱的丈夫死于心脏病，她在家里摔倒了，到医院时还活着，第二天就去世了。当时他很清楚死亡即将来临。萨比娜的眼中涌起了泪水，他说，牧师到医院探望彼得，他们一起做完了祷告，彼得从来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害怕。他对我说，道别的说法不对，应该说再会，直到我们再次见面。我们的领导说，那我们谈谈你的病吧。首先我们谈谈疼痛，到目前为止这个病有没有让你感到很痛呢？萨比娜摇摇头。领导说，如果到现在你都不痛，我们估计这个病以后也不会让你感到很痛。但是如果你真的感到疼痛， 请相信，我们肯定会帮助你把疼痛控制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。你相信我们吗？是的，我相信你们。领导继续说，很多病会让患者变得越来越虚弱，他们接近生命终点的经历非常相似，这种情况我见得很多。我可以把我看到的情况告诉你吗？如果你不想听了，跟我说一声，我马上住嘴。萨比娜看着他的眼睛，点了点头。好的，我首先注意到患者会越来越疲惫，因为疾病消耗了他们的能量。我想，你已经有这种感觉了，对吗？萨比娜点了点头，再次抓住他的手。领导继续说，时间一长，患者会渐渐感觉更加疲惫，更加困倦，他们需要睡更多的觉才能保持精气神儿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如果白天睡一觉，醒来以后自己会感觉精神更好些？萨比娜改变了坐姿，身体坐直，眼睛牢牢地盯着他的脸，频频点头。领导说，这说明你的情况符合惯常的模式，接下来你可能会感到越来越疲惫，你需要更多的睡眠，清醒的时间也更短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患者睡觉的时间越来越长，有些时候甚至睡得很深，陷入昏迷状态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患者会失去意识，你明白吗？要我用法语说吗？萨比娜摇了摇手，以此确认他懂了。他说，不用，我明白，失去意识，昏迷，我知道了。领导说，因此如果患者处于深度无意识状态，一天中有一段时间不能服药，我们会用另外的方法给药，以确保他们身体舒适。你现在可以放心了吧？我发现患者睡着的时间更长，醒着的时间更短。有时候你以为他们在睡觉，但其实他们正处于无意识状态。醒来以后，他们会说睡了一个好觉，也就是说，人们意识不到自己失去了意识。因此，生命终结时，不过就是一直处于无意识状态，呼吸开始改变，然后轻轻地慢下来，并轻轻地停止。临终时不会发生突然的剧痛，不会有生命消失的感觉，没有惊慌，非常安宁。萨比娜向领导靠去，拿起他的手，放到嘴边，怀着极大的敬意，献上了温柔的一吻。领导继续说，不过，重点在于这跟入睡不一样。事实上，如果你身体足够健康，感觉想睡觉，你在睡后还会再次醒来。失去意识与睡一觉不一样，你甚至不会意识到它的发生。他停下来，看着萨比娜，萨比娜也看着他，我看着他们俩。我想自己当时可能正张着嘴，甚至可能在流泪。好长一段时间内，大家都陷入了沉默。萨比娜的双肩松弛了下来，身体靠在枕头上。她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叹了口气，然后双手握着领导的手，像摇骰子一样摇着，睁开眼注视着他，说了声谢谢。之后，他又闭上了眼睛，似乎示意我们可以走了。回到办公室后，领导对我说，这可能是我们可以给患者的最实用的礼物了。 很少有人目睹过死亡，大多数人都以为死亡过程中充满痛苦，会让人颜面尽失。我们可以让患者们知道，我们并没有看到过那样的情景，他们也不必担心家人会看到这样的情景。尽管今天这样的谈话会让患者了解到更多情况，减少他们的恐惧情绪，但我并不习惯做这样的谈话。然后领导善意的有意无视我手中皱巴巴的纸巾，提议道，我们喝杯茶好吗？我快步跑去泡茶，擦掉眼泪，开始咀嚼刚才的所见所闻。我明白，领导刚才以高超的技巧准确地描述了临终的情形，但我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死亡的模式。我不禁惊叹，我们竟然可以跟患者分享这么多信息。我回顾了自己对人的承受力怀有的种种错谬的想法，因此我没有勇气把全部真相告诉萨比娜。我顿时兴奋起来，我真的有能力在患者生命的尽头带给他们心灵的平静吗？我们的领导给萨比娜介绍死亡过程这件事发生在多年以前，这本书讲述的正是我学会观察那一过程的具体细节。在之后30多年的临床实践中，我发现这个模式非常真实，就像他给萨比娜带来巨大的安慰一样，我用自己的语言安慰了数以千计的患者。现在我把它诉诸笔墨，通过一个个故事阐明那段视野不断缩小、生命进入最后时刻的旅程。我希望这些对死者家属而言十分真切熟悉的经验，能为担心死之将至的人们带来指导和安慰。毕竟说到底，这是关于我们每个人的故事。
我们在故事中长大，也在故事中老去。
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？我不晓。
故事人生，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。
他也飞走，山坡开满野百合。
故事人生，
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叶兰。在下周的节目中，我将继续为您讲述《好好告别》这本书中的故事。下周我们要讲到的是虚假的能量，敬请留意收听。我是叶兰，愿上帝赐福于你，祝您晚安，再会。
你是